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今天要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第14章。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今天是我们敬拜您的日子，今天也依然是教会为您征战的日子。我们在此向您祈求，求您格外的与上平台的弟兄姊妹同在，愿您的平安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愿您的平安统治他们的生命，愿他们无论到哪里去，无论被带到哪里，或者派出所或者拘留所，愿他们都不惧怕，愿他们在人面前为您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我们愿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我们愿他们能够在真理面前降服，我们愿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你，使这个国家能够真正的蒙福，使这个国家能够真正的走上平安的健康的发展的道路，也使您的儿女在其中能够得以敬虔度日。主，我们仰望您，求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个主日，小峰牧师分享了约书亚记第13章。约书亚记从第13章开始直到第21章，这整个一大段就是讲述了以色列人分配地业。13章是给流便、加德、马拿西半个支派分配约旦河东的土地，14章到19章是给剩下的九个半支派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而最后的20、21两章是在约旦河东西设立陶城，并给利未人分配城邑。14章是分配约旦河西土地的开始，而首先被分到地业的，也是地业最广大远超过其他支派的，就是犹大支派。这就显出犹大支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的突出地位，这也说明上帝特别拣选了犹大支派要承受格外的恩典。关于这一方面，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的临终祝福中已经显露出来，就是犹大明显承受的祝福比众子更多，甚至比约瑟获得的祝福更加优越。而约书亚记第14章的特别之处倒不在于表明犹大的土地多，而是在于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照耶和华的应许向约书亚请求地业。加勒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人物，并且是极其正面的人物，所以有不少弟兄姊妹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加勒。但加勒的事迹在圣经中其实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民数记13和14章，加勒和约书亚等12个探子一起窥探迦南，但只有他和约书亚报告以色列人必能获胜的好消息，而其他10个探子都报告说敌人太强大了，以色列人一定失败。显然加勒和约书亚的看见才是真的出于信心，所以上帝特别纪念这两个人，就宣布在那一代以色列人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入迦南。而加勒在圣经中的第二次出现就是约书亚记的第14和第15章，加勒两次出现的时间间隔有45年，但加勒的信心和勇气却丝毫没有改变，让我们不能不叹服这位信心勇士的英雄本色。在约书亚记第14章中有一句话重复出现了三次，就是8节、9节和14节，说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专心跟从耶和华就是加勒能够承受祝福的原因，也是这一章的主题。如果说犹大支派承受格外的祝福是出于上帝的拣选，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么从加勒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出，专心跟从耶和华就必得祝福和奖赏，这也是上帝普遍的心意。上帝在此使加勒成为以色列全会众的榜样，也是今天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么专心跟从耶和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加勒身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点。首先，专心跟从耶和华要不惧怕成为少数。加勒和约书亚只有两个人，而与他们意见相反的却有十位，并且最终加勒和约书亚面对的更是以色列全体的反对。民数记14章10节告诉我们， 情绪激动的群众甚至叫嚷着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在这种情况下持守信心宣告上帝的旨意，压力可想而知，甚至存在生命的危险。但在圣经中因忠于上帝而成为少数的例子其实非常的多。例如列王记22章记载，以色列王亚哈召聚先知求问能否攻打亚兰，顺着王的意思报好信息的先知约有400，而照着神的意思预言失败的只有米盖亚一个人。同样在亚哈王时代，在加密山上与巴利的先知对抗的只有以利亚一个人，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虽然在那时神仍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但相比离弃真道的以色列百姓仍然不过是少数。难怪以利亚先知后来也会陷入灰心，陷入自怜之中。不仅在旧约时代忠于上帝有可能成为少数，在新约时代其实也是如此。教会刚刚建立时不过被人看为是犹太教的一个小分支，后来在几百年的时间中教会也一直处于偶像包围的主流的这样的氛围当中。那么当基督信仰成为社会主流，成为国家宗教时，坚持真理又如何呢？其实在这样的时代坚持真理，专心跟从耶和华仍然可能是少数，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在主后325年，教会第一次大公会议就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但在父子圣灵的区别方面却存在模糊和暧昧之处。所以在之后的50年中，有很多信奉异端的主教和只关心政治利益的皇帝一再联手，企图确立各种异端成为正统。而在这一场激烈的属灵的征战中，有一个人始终坚立，勇敢地为真理做见证，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亚他那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中，亚他那修实际上是处于少数，甚至有学者称他是一个人对抗全世界。在主后1517年，马丁路德公布了他的著名的95条论纲，从而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虽然马丁路德获得了很多的民众和诸侯的支持，但是相比存在了上千年的天主教会，他也仍然是一名少数派。在今天欧美那些所谓基督教国家中，持守正统信仰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例如在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上，持守圣经立场的教会和基督徒越来越非主流，他们被贴上狭隘、残忍等等的标签，他们成为报刊，常常成为报刊影视奚落讽刺的对象，他们越来越难以担任公职，他们的生意也会受到抵制。而更可悲的是，反对他们的不只是外邦人，甚至是大批的教会和基督徒，这是尤其使我们感到痛心和软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容易羡慕书本上那些信心伟人中流砥柱的形象和他们力挽狂澜的气魄，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往往难以选择成为少数中的一员，因为站在多数一边比较安全，也显得有力量，而站在少数的一边就会有压力，甚至有危险。但这也正是信心的试金石，它能试出我们的信心到底在于人还是在于神，也能试出我们内心所依靠的到底是人的势力还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专心跟从耶和华首先就在于定睛于真理，而非定睛于势力，是投靠上帝在的一边，而非投靠人数多的一边。其次，专心跟从耶和华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迦勒从领受上帝赐福的应许到真正踏上应许之地，相隔了45年的时间。等待45年说起来简单，但其实是何等的难呀。我们教会坚持建堂和户外敬拜至今才3年多的时间，但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了什么叫沧桑，什么叫熬炼。虽然我们曾经那么确信自己所做的是出于神，但在等待的过程中，谁的内心没有出现过软弱、疑惑、彷徨和灰心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迦勒能等待45年实在是伟大。在等待中信心发生动荡其实并不奇怪， 这动荡可能是因为人的本性，因为就人性来说，我们是不喜欢等待，而喜欢即时的、立刻的满足。这动荡也可能是因为肉体的软弱，就如同彼得、约翰跟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间长了，他们竟睡着了。所以主说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动荡也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例如80年代之后，政府表面上放松了对教会的管制，这就使很多曾经为信仰受逼迫的教会，竟然愿意归到三字的名下。这动荡还可能是因为仇敌的讥诮，这讥诮触动我们的血气，以致我们不愿再继续忍耐，甚至和神赌气。总之，在等待神旨意成就的过程中，经历信心的挑战是难免的，但关键是不要让那些动摇我们信心的意念胜过我们，压制我们。所谓专心，就是我们的心能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被这一切肉体的软弱、仇敌的讥诮、环境的变化所牵引，而离开上帝的道和他指引的路。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多多体贴上帝的心意。基督为何还未再来呢？彼得后书3:9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以色列人为何在旷野漂流40年呢？因为上帝要预备新一代以色列人成为精兵，能以承受应许之地。守望教会为何还没有进堂呢？这个问题圣经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至少我相信有2点是我们还要等待的原因。一是建堂和做山上之城的使命，需要在更多的教会中深入人心，否则只有一两个守望敢于做山上之城，这对中国教会整体的见证有何意义呢？二是我们自己教会的神学和使命也还需要继续的沉淀，否则我们进堂之日也可能就成为我们失去方向之时。也许我对守望还没有建堂的这个解读并不准确，但是我相信在主里等待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一日都绝不是突然的，这是我确信无疑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委身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的。我们所走过的这1000多天的时间，没有一日是白费的，每一日都有价值，每一日都有意义。除了体贴神的心意，在等待中我们也需要进入更亲密的团契关系，更积极地参与教会生活，因为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此外，在等待中最重要的就是以祷告坚固信心，以祷告胜过软弱，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最后，专心跟从耶和华也意味着勇敢的行动。加勒相信耶和华赐他应许之地，在这段中可以看出，这一信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相信自己能够活到85岁，并且蛮有力量地站在这里，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耶和华的应许。二是他敢于在如此的高龄再次要求冲锋陷阵，并且蛮有必胜的把握，也是出于对耶和华的确信。专心不仅意味着不偏离上帝，专心也意味着相信上帝到如此的程度。85岁还能打仗吗？85岁还能得胜吗？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相信自己行是疯狂，相信上帝行是信心。加勒说自己专心跟从耶和华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勇气就证明了他的专心。大卫也可以说是专心相信耶和华的，因为他敢于面对比自己强壮的多的哥利亚。今天的教会是否跟从耶和华足够专心呢？今天的教会是否敢于行那些反常的事呢？今天的教会是否敢于行在人看来以卵击石的事呢？如果今天的教会所行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分析，都是根据可见的实力的对比，那不一定说明今天的教会更聪明，而可能说明今天的教会跟从主并不专心。 求主怜悯我们，愿那使加勒蒙福的专心也充满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今天守望教会所选择的正是一条少数派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抵挡，有非议，有危险，并且在人看我们与那逼迫我们的实在是实力悬殊，我们坚持的时日也已超过了多数人的预期。守望前面的路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呢？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神的应许是什么。如果我们认定神的应许就是要我们进入大恒，并开始拓展神的国度，那么时间的长短和迦南人的身量高大其实都不在话下。愿迦勒的专心激励我们，愿我们认定上帝的应许就心无旁骛，愿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就无惧亚纳族人，也愿迦勒那得着应许之地的喜乐与荣耀也早日临到我们守望教会。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感谢您啊，借着迦勒这个啊信心的伟人啊，借着迦勒这个蛮有信心的形象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主，我们祈求您赐给我们迦勒那样的专心，让我们有了这样的专心就不害怕在现今的处境当中做一个少数派，做一批少数者，让我们相信您与迦勒同在就与我们同在，您如何的使迦勒能够得胜，您如何的能够使我们得胜。主，我们也祈求您使着专心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时间等待当中的这个各样的磨练，让我们能够生出忍耐的心，也让我们看见等待的每一天都在你的里面有意义，让我们也不虚度每一天的光阴，让我们在每一天等待的日子中都积极的为那荣耀的一刻，为那承受地业的一刻做充分的准备。主，我们仰望您，我们虽然真的是凭着信心我们愿意向您夸口说无论等多久我们都愿意追随您，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主啊，您快快的来为我们成就那应许之地，盼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进入大恒，就能够使用大恒，就能够以大恒来作为基地开始更大的拓展神国度的工作。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听我们的祷告，愿那充满迦勒的信心和专心也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我们仰望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